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教会为上帝推动社会的变化，是从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七节的经文来。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是以赛亚先知用一个特别的沟通方式把他的信息传达给听者。以赛亚先知用一首情歌来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上帝又通过这首歌与犹大的百姓沟通。音乐是充满功利和活力的一门学术，自古以来有许多人用音乐来沟通，为娱乐，并且在一些情况下用于治疗。音乐 可能是基督教的音乐或者世俗的音乐，现今世俗 的音乐很多时候都是讲述爱情的，所以我们从中也看到音乐是表达爱的一个好的方式。马丁路德曾经说过，音乐是一个很宝贝很宝贵的沟通的方式。是能控制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情，是给予我们一个很大的很宝贵的沟通方式。上帝也在圣经里有通过音乐，尤其是诗篇诗歌来传达信息和与他的肢体和与我们基督教徒沟通。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用情歌来表达上帝与他的百姓的关系。这首情歌用婚姻来代表这个关系。这首情歌原本看起来是一个单纯的情歌或一个比喻，但它迅速演变为上帝的审判。先知以赛亚把情歌转变为以色列国背叛上帝的感叹，对不起，感慨。以赛亚书第五章应该是在守祝棚节的时候写的，就是收藏酒渣的酒的时候。 祝棚节是庆祝收最好的酒的时候，是庆祝收割葡萄的时候。这首歌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情歌，那我们看到它演变成上帝的审判。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上帝要以色列国或信徒们该活的一个生活和生命。以赛亚很有技巧的使他的听众不得不咒诅他所唱的歌唱的人，而使他们发现他们所咒诅的其实是他们自己，就像先知拿单使大卫王认罪一样。我们看到当时拿单讲述一个比喻给大卫王，使到大卫王觉得比喻里面的人该被咒诅。但之后大卫王从拿单的比喻中认清那罪人，那受咒诅的人是他自己。这里有三个人物，第一就是上帝，这是栽种葡萄园的农夫，是指上帝成立以色列国和细心的照顾以色列国。第二是以赛亚，就是先知和歌手，和最后是犹大，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葡萄园。上帝要教会做社会的改变的推动力，所以教会有上帝的这个使命，上帝也给予能力来完成他的任务，就是富有和维持公义和公平。这里第一节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这里所说的亲爱可以翻译为朋友，所以这里的歌手可能不是经文里男子的新娘，乃是他的密友。我们知道上帝不会要求我们不可以做到不能成就的事情，他给我们的使命，他就会给我们能力和力量。我们在出埃及记看到以色列人之前是在埃及当奴隶，他们没有钱，没有家，没有土地，没有金钱， 没有国王。他们是一个很分散的一群人。当时以色列国是被其他国家国人看低的，也在埃及法老王的眼里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他们是很珍贵的，很宝贵的。在上帝的眼里，他们是祭司，是一个神圣的国度。上帝把以色列人比喻为一个葡萄园，葡萄园是很珍贵的，因为葡萄能够酿成名贵的酒，就如我们在南澳有很多的葡萄园酿很多的酒，我们都很熟悉酒和葡萄的用处和重要性。所以上帝开始准备地方安置以色列人。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到，农夫就是上帝，把葡萄园栽种在肥美的山岗上。直到今日，最好的葡萄园是那些在山上的。把葡萄园栽在山上，能够使园接受到最好的阳光，最好的雨。而从那里所得来的葡萄是我们相信是最好的。所以这位农夫就是上帝，挖了院子，剪去石头，使泥土能用来栽种最好的葡萄树。我们就看到上帝还没有，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时，他把所谓的石头，就是他们的敌人，他们那些他们的敌人都把他们除掉，使到以色列人能够进入上帝所应许的之地。这位农夫也在院中也建了一个篱笆来保护这个葡萄园，正如上帝如何的保护以色列人。保护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了所应许的之地，这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上帝兴起摩西， 叫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同样的，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命令，进入上帝应许他的土地。所以上帝应许以色列人这块地时，他把石头都除去，就是他们的敌人都除去了，使他们能够很容易的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以色列人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上帝已经准备好了，已经给他们能力和潜能，能够打败敌人，能够胜过敌人，进入应许之地。同样的，我们身为教会，上帝给我们使命来改变世界，他也同样的给我们潜能，给我们能力来顺服他的旨意，来完成这个使命。上帝有给我们一个使命，给我们一个意象，就像他给埃及给以色列国一个意象，一个意象，就是他们是神圣的，他们是上帝所爱的，上帝所拣选的。当上帝要我们改变世界时，他给我们所需要的能力。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特别的，我们是上帝拣选出来的。不是，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上帝的恩典的应许。他给我们所需的一切能力，使我们能够完成他所需要，他所要我们做的，就是在世界里改变世界。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媒体报告，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们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被性虐待的妇女和儿童，妇女儿童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等等。这些是我们上帝要我们在世界改变的。我们现在来读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到第十九节。 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虐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我们身为教会的使命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使被虐的、被辱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我们在马太福音也看到，上帝要我们到各地传福音，把上帝的福音传到地极。上帝也要我们带医治、带安慰到那些需要的人。上帝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世界上的盐，世上的光，要把他的福音传到给那些失散、那些受疼痛的人。我们教会要把上帝的福音带到失散的世界，哪里有疼痛要带医治，哪里有愁苦要带安慰，哪里有仇恨要带仁爱，哪里有黑暗要带光明。上帝给我们有这个潜能，有这个能力来做世上的，来在世上、世界上改变世界。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上帝指示他们不可侍奉他神，学习外邦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从《生命记》第七章第一到五节看到上帝提醒他们不要学习外邦人的生活。我们看第《生命记》第七章第四节，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随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第五节，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我们从这里看到上帝如何的提醒以色列人不可侍奉别神。上帝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应许之地，要改变他们， 要做光做盐，直到他直到其他的国家能够从他们的榜样中看出上帝的大能，看出上帝的能力。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做到上帝所指望的。上帝为自己的荣耀设立了教会，所以教会必须在世界上行上帝的旨意，改变世界。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五章，看到以赛亚所唱的这首情歌，不只是一个情歌，而是讲述上帝的审判。以色列人必须过神圣的生活，才能正面的影响他们的灵舍，改变他们改变其他的国家。他们必须活出义人的生活，使到他们的灵舍看到他们的生活会归向独一的真神而侍奉他。但这不如此，以色列人没有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们不但没有影响他们的灵舍，却被外邦人影响，学习他们敬拜假神。在这些经文里，以色列人成为审判官，上帝期盼他们以公平和正义来做判断。我们看到从第五章第三节，这里说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判定是非。上帝在第五章第四节继续的问，他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处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接好葡萄，怎么倒接了野葡萄呢？上帝很早就应许亚伯拉罕，应许摩西，一个应许之地，而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答应他们带领他们进入这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人却背叛了上帝，没有行上帝所指望的，变成野葡萄。什么是野葡萄呢？野葡萄就是发臭的葡萄，这是很令人失望的结果。以色列人无法达到上帝的期待，上帝虽然做了那么多，葡萄园的葡萄却是 野葡萄，是没有用的，不能用来制作酒、果汁，或甚至连牛油或果酱都做不出。 们看到五章第四节里，上帝很是多么的失望。他甚至问以赛亚，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看到，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而父神是园丁，信徒和教会是枝子。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这里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这里父神提醒我们，耶稣提醒我们，除非我们在主里面，就是有与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是不能结出上帝所要的果子。除非教会常在主里面，就与上帝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他们是不能有能力，没有潜能来荣耀他，来改变世界。我们除上帝以外，如果没有与他有这么好的和亲密的关系，我们是没有能力做上帝要我们做的。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继续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上帝的门徒，我们就会多结果子。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十四节，我再读一遍，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因为彼此相爱，爱世上的人，所以我们我们因为有爱才能结果子。如果我们没有这份爱心，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没有活出上帝要他们活出的生活，他们甚至占贫穷和无助人的便宜，来夺得更多，来为自己夺得更多的钱财。他们不正义不公平的行为，惹了上帝的怒气。所以我们应该像约翰福音十三章这里提醒我们的，要彼此相爱，才能活出一个正义公平的生活。 阿摩斯书五章第24节这里也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上帝要我们有公平和公义的生活。我们如果要荣耀上帝，要在社会里要改变社会，为上帝改变社会，我们就必须有爱心，能活出公平和公义的生活。而上帝给了我们这个使命，他就会给我们享受他的爱护和爱戴。上帝看护以色列国，使他们能推动邻国的变化。上帝如何在旷野中看护和带领他的百姓，他也如此在应许之地带领他们。上帝特别看护以色列国，因为他们的邻舍是比他们更大更强的国家。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五章看到，上帝在园中盖了一座楼，使人不能侵入。上帝亲自保护以色列人，而看护他们。所以这一座楼是给以色列人记得上帝的，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从万国中拣选以色列国，全心爱护他们。上帝带领他们出以埃及地和奴隶的生活，进入了应许之地。上帝也在旷野中满足了他们所需要一切的需要，例如他们日夜享受上帝的保守，他们没有瘟疫，他们没有缺少衣食住行。他们虽然走那么多的路，脚却没有生疮。他们也有足够的食物和水，喂饱自己和牲畜。但是甚至在旷野里，虽然以色列人享受了上帝的那么多恩典，他们却固执遭受上帝的惩罚。以色列人常忘记，他们不是自己从法老的手中拯救出来，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胜过旷野中的敌人，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进入应许之地，这些都是靠上帝的恩典得到的，所以他们必须信靠和侍奉上帝。同样的，上帝应许我们会永远保护他的教会。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那么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给我们看到上帝会带领我们，会给我们胜利，在我们的敌人面前给我们胜利。我们要记得上帝给我们一切的能力，我们有上帝的保护的保守，上帝是设立了教会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有这个能力做世界上的光和世界上的盐，改变社会。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这样忘记了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记得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上帝给我们的，他要我们做社会中的改变，就会给我们这份能力。我们来祷告。